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2020年，全世界的生活都乱了步调，大大被颠覆了。为了那看不见的新冠肺炎病毒，绝大多数人被隔离在家，娱乐场所去不了，餐馆不营业，美容院不开门，朋友不相聚，旅游就甭想了，就连学习和工作也都只能改在家里将就。再重要的集会，除非能够在网上进行，否则都得暂时停摆。美国除了病毒的肆虐以外，种族争端再度被挑起，给了非法分子假借正义之名煽动群众制造动乱，让我看见若没有神真理的智慧，世人是多么容易陷入魔鬼的网罗，分不清是非，颠倒黑白。在痛心之余，我看见人是何等的渺小有限，每个人都需要上帝。有一首传统经典英文诗歌 Be still and know I'm God， 你要静默知道我是神。这首诗歌道出了神对人的呼吁以及我们当有的回应，在今天这样的世代中更需要被传唱。你要静默，你要静默，承认我是神。你要静默，承认我是神。你要静默，承认我是神。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我救主，我来依靠你。耶稣我救主，我来依靠你。耶稣我救主，我来依靠你。当我们停止过去忙忙碌碌、走马灯般的生活模式，从喧嚣的世界被迫只能安静待在家里的时候，您是否看见神世界这样的机会，让世人静下心来思考生命最大的课题？人生为何？如何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人类是上帝的创造，若不承认他是神，不倚靠耶稣，您将永远迷惘。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记载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是苏美，祝福您倚靠耶稣找到生命的真理。
上帝按照应许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他比所有的人都聪明，他研究又著作有关植物和动物的书籍，并写箴言3000则、诗歌1005首，还有人际关系的作品。世界各国人士都前来听他的智慧讲论。
你说大卫王死后，他年轻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了王位？
是，陛下新揽我主，我是这么听说。
那么，我们推罗国也该派特使去道贺。我希望和他们继续维系像与他父亲大卫一样的友谊，因为说实在的，大卫才真是我最好的朋友。
推罗王的特使到了吗？用隆重的礼节来迎接他们。
是，陛下。
所罗门陛下万岁。仆人们是推罗王西兰特派到贵国恭贺陛下登基，也希望再维系我们两国间的友谊。贵国若有需要，陛国很愿效劳。
哦，这是所罗门王给我的信，让我看看。静候推罗西兰王正宫康泰，子因先父大卫王不克为我们的上帝建造圣殿，所以我现在定义造此殿。我们会派工人与贵国工人同工，工价由贵国定定。贵国西顿人的伐木技术无人能比，所以请下令要他们替我们砍伐黎巴嫩的香柏木。这很好。我要所罗门供给我王宫粮食作为工资。书记，来写信。
是，陛下。
就这样，西兰一直供给柏木和松木给所罗门，所罗门则把小麦和橄榄油供给西兰家终年吃用。所罗门从全国征召了劳工3万人去砍伐木料，他们被分成3队，每队1万人，每一队在黎巴嫩工作1个月，在家2个月，另派7万人搬运材料，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
我定义建造圣殿时，不能听见斧锤和铁器的响声，一切材料要事先准备好，凿好的建材要能互相配合，分毫不差，到时只要安安静静的装配凑合起来就好了，既安静又庄严的完成上帝的圣殿。
在预备木石建材的同时，殿内外的器具也由巧匠护兰负责制造。他是推罗人，母亲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480年，也是所罗门在位第4年的2月，圣殿开工，7年半后完工。
喂，太太，你在哪儿？
哦，在里面呢。今天呢，我们已经做完了一切精器，正像我以前所说的，那大殿里面还有个小圣所，它叫至圣所。在它里面有两个用橄榄木做的包金基路伯天使，约柜将被放在他们的翅膀下面，基路伯各15尺高，他们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尖端挨着这边墙， 那基鲁伯的一个翅膀尖端挨着那边的墙，双方里边的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
哇，全是金子的，我们大多数人还买不起金镯子金耳环呢。
我告诉你啊，那圣所的内部啊全是金的，你站在里面一看啊，哇，金碧辉煌，美极了。
我相信呢，献给我们上帝的东西再贵也值得。
陛下请跟我来看看这刚完工的圣殿。
这是照先父大卫所设计的蓝图建造成的。唉，可惜他看不见，如果他能看到会多高兴啊。时候到了，那多年停放在帐篷里的约柜应该抬到至圣所，放在基路伯翅膀下了。书记，你通知全国各界领袖都来耶路撒冷参加献殿仪式，还要预备几千只寄生的动物。
遵旨办理，陛下。
献新圣殿的大典马上就要开始，圣殿院内祭坛的东边是穿细麻衣的乐器队和歌咏队，正准备赞美上帝。他们所用的诗歌早由先王大卫编写好，有120个祭司用号筒伴奏，另有拔、瑟、琴等乐器协奏。
你们抬约柜的四位祭司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大
祭司。
所罗门王和众长老将走在会众前头，他每走几步就停下献一次祭。
众人随着抬约柜行进的队伍缓慢庄严的肃静地走向圣殿。进了圣殿之后，祭司将约柜放在至圣所的两个基路伯的中间，接着所罗门王就登上外院中央的讲台。祭司离开圣殿的时候，忽然有云彩笼罩圣殿，闪耀着上主同在的光辉，致使他们无法继续崇拜的仪式，所罗门王就为会众祝福。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手成就了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
王接着双膝跪下，两手向天高举，祷告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天上地下没有别的神可与你相比，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造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上帝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耶和华，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上帝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耶和华，求您纪念向您仆人大卫所许的慈爱。
Amen。
所罗门祷告完，天火下降，烧尽了燔祭和祭牲，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民众全跪下，脸伏在地，敬拜感谢上帝。
耶和华甚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带觞敬拜，
嗨，我是琼尼·厄尔科森多田，我非常喜欢赞美圣诗，特别是带着伤口敬拜的赞美诗歌。主圣手曾受创伤，忧痛羞辱难当，被迫戴上荆棘冕，忍受笑骂嘲讽，仰瞻慈容和苍白，充满愁苦凄怆。原本俊俏似晨光，今竟憔悴神伤。带伤敬拜，您知道，当谈到事工，无论是妇女团契、青少年团契，或是在主日讲台，或是弟兄查经，甚至是为无家可归者准备餐食，还是到养老院服侍，所有为主所做的侍奉都必须带有奉献给主的心智来做。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里提到，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使徒约翰要急着讲道来劝人悔改，那他必须要提到耶稣基督在各个他山上为我们的罪而死，那也就代表人必须要为福音的缘故受苦，每天都必须背起十架跟随主。各个他山上耶稣为我们牺牲赎罪的精神必须在以弗所、在雅典、在罗马重新活出来，这是一个牺牲的传递，也是被世代基督徒不断传承下去的信息。所以在现今的21世纪，我们的肉体似乎充满伤痛，但依旧无法比拟耶稣的痛苦。这个信息是提醒我们大家，当我们在事工中服侍的时候，无论是大小或是对谁，都必须要带有耶稣般牺牲的精神。有人曾经说过，传递神心碎的福音需要一个心淌血的事工。让我重复一遍，传递神心碎的福音需要一个心淌血的事工。我们不能只是把真理往人脸上一扔，像是把一桶血泼到流血不止的人身上，说把真理吞下去，吞下就会好起来。当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基督徒必须要与神属灵的枝子连结，如同那受伤的人一般，我们必须体验福音，与受伤的人一同经历痛苦，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并且与他们一同背负重担。传递神心碎的福音需要我们心淌血的服侍，而一旦我们的心不再淌血，我们将不再能够祝福人。当我们不再有同情心，我们将无法再将基督的爱及由服侍传递出去。我们若要教导人如何止血，就代表着我们必须流血，我们必须在经历伤痛及充满同理心之后，将基督的苦难充满我们。朋友们，当要传递神心碎的福音，需要一个心淌血的事工。这是您我现今服侍神的写照吗？现在我给您一个忠告，我们都要当心，不要虚度生命，一事无成。我们的生命若要拥有永恒的意义，应当要如耶稣一般，充满他为赎我们的罪所付出的痛苦。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跟您谈谈有关婚姻方面。婚姻有一些不能没有的特点，譬如饭菜是一家缺少不了的，所以如果洁平说他不要再煮饭啊，伊德肯定会反抗。养家需要钱， 所以如果柳道说他准备辞职，不想再做他的工作，欣欣会表示不满。钞票是一家不能没有的东西。如果一个配偶突然宣布他对房事没有任何兴趣，他不想参与，那么他们婚姻将来会怎么样呢？在婚姻里，属灵这一方面的事，不仅与以上所提到的，与神交往，这一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也许有一些基督徒还认为，少参与主日崇拜聚会不影响夫妻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事实上，缺席教会的聚会渐渐地把婚姻关系磨损，就如河流缓缓地把河岸的好土壤带走一般。根据基督教调查机构巴拿调查中心 The Barna Group， 美国人口中差不多 40% 的人每周上教堂至少有一次，不过18岁到30岁的人只有 20% 把教会的聚会看为重要。您因为你喜欢收听我这个系列，所以就表示您属于那20%啊，你喜欢敬拜神，愿神因此而赐福给你。那么请问，夫妻为什么要一块儿参与敬拜聚会和查经聚会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为自己；第二，为他人；第三，因为我们与神彼此之间的关系。第一，为自己。敬拜神的聚会帮助我们亲近神，查经聚会让我们吸收神的真理和智慧。查经的时候，我们得知神一切的旨意，就好像使徒行传第20章所说的，好让我们把神的教训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请注意，如果您所参与的教会不这样做，千万要换别的教会。第二，为别人。就如一块炭火渐渐地失去它的热度一样，基督徒也是为了大群而造的。您的在场给我一些启发，就如我的参与鼓励你。我喜欢您温暖的微笑，就如你喜欢我在课堂上的发言和评语。传道人的讲道词他让我们坚持到底，对主忠心。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鼓励行善。希伯来书第10章。我们领用圣餐，就是主餐的时候，耶稣基督也在群众的中间，同时我们大家都彼此交接，我们在那里与弟兄姐妹一块儿吃主餐的时候，主的身体才完整。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你或没有我在哪里的话，主的身体就不完整。第三，因为我们与神彼此之间的关系，神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做何等大的事，通过耶稣基督，神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了，远超过我们所能想到的。我们向神致谢的方法之一是每当主日，就是星期天，我们参加敬拜聚会来敬拜 赞美感谢神。当然，感谢赞美神不限于星期天。此外，奉主的名侍奉众人也是荣耀神的好方法。夫妻二位一块儿敬拜神，使得他们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第三章。就如鼓掌需要双手，一手不够，单单一个配偶参加教会聚会也是不够的。一个配偶不要开玩笑说我做我家的代表，在神的面前没有全家代表这回事。飞鸟只有一个翅膀，它能飞吗？谁只用一根筷子吃饭呢？美国俗语说得好，家庭里的每一个人一块儿祷告，这个家庭不会分离。我建议你们二位从开始就要把教会的聚会摆在第一。谈恋爱的时候要去做礼拜，选好友的时候以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友，请教会的传道人或别的有资格的基督徒给您婚前辅导，不要等到星期天早上才决定当天是否要去做礼拜。从订婚结婚的时候就要做好决定，每当主日一定要去做礼拜。朋友，最后给您念一句圣经的话，就是诗篇第100篇第二节，说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欢唱来到他的面前。愿神祝福您，愿神祝福您的家庭。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同你谈这个题目，什么是圣灵的殿。很多人很喜欢教堂里的严肃气氛，的确当我们走入一间大教堂的时候，总会自然地起的敬畏之心。但是小孩子呢，有时候跟大人走进圣殿里会觉得太肃静了，而会怕起来，紧抱着父母，有的甚至会哭出声音来，吵着要出去。这是一般人对圣殿的观感。到底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神的殿呢？很多人把神的殿解释为一个敬拜神的殿宇，即使是没有人在敬拜，但是因为是常被用来敬拜的场所，所以也称为圣殿。这种答案不是全对，但也不是全错。在人的看法认为是对的，但在属灵的角度来看就不对的。神的殿与常人所说的圣殿是有分别的。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从这段经文看，神的殿绝对不是指建筑物教堂，而是指那些蒙恩得救分别为圣在一起敬拜神的人，那一群的信徒圣徒聚集在一起敬拜神，那就是神的殿，而不是指建筑物。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殿就是信徒圣徒。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要建立教堂呢？或者建立一间大的礼拜堂呢？我们知道建立教堂礼拜堂，一群人能够在一起同心敬拜神而建立，没有大教堂的建立，就是很难容纳很多人一同安心的敬拜神。所以教堂的建立是有必要的，光是把一个建筑物当作神的殿，那是错误的看法。神要的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同心敬拜神，不是那个建筑物，是要用心灵诚实真理来敬拜神。神的殿与圣殿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神的殿也是圣灵的殿。我们知道神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合成一体，并不相分，奇妙的是互贯互联成为神。所以圣灵的殿有也就是神的殿。因此经文这样的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知道，神的殿是每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信徒灵魂体，身体是圣灵的殿，因此要圣洁才能够被主所用。我们信徒的身子要时刻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神，有罪的身体神是不在里面的。当信徒犯了罪，圣经指出犯罪使圣灵担忧，就是犯罪的人会使圣灵担忧，因此我们必须要认罪再悔改，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的心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心灵不平安的人若想重得心灵的平安，那就是要谦卑承认自己的罪，依靠耶稣的宝血，求主的宝血来洁净赦免，让我们真诚的祷告，我们的心灵就会恢复 又平安又喜乐的。圣灵的殿就是神的殿，信徒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因此我们要圣洁来侍奉主，荣耀主。
有一个小男孩想要去见神，他知道神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呢，出门前他准备了一个小箱子，里面装了饼干，还有一些汽水。男孩子走过三条街之后，在路边的公园里碰到了一位正在喂鸽子的老先生。男孩在老先生旁边坐下，打开小箱子，正要喝汽水的时候，他注意到老先生看起来好像很饿的样子，男孩就递给他一包小饼干。老先生很感激地接过去，对男孩笑了笑。他的微笑是如此的可亲，男孩很想再看一次，所以呢，他又递给老先生一罐汽水。老先生又再次地对他微笑，男孩很开心。他们整个下午就坐在那里吃东西和对彼此微笑，一句话都没有说。天慢慢黑了，男孩觉得有点累，站起来准备回家。他往前走了几步之后，又马上转身跑向老先生，紧紧地拥抱他。老先生脸上露出了大大的微笑。男孩回家以后，妈妈注意到他脸上藏不住的喜悦，就忍不住问他：你今天上哪儿去了？怎么那么开心？男孩回答：今天我跟神一起吃午餐。妈妈一时反应不过来，男孩又说：你知道吗？神的脸上有我见过最棒的微笑。同时，老先生也是满脸光彩的回家，他儿子对他脸上流露出的平静还有祥和很惊讶，就问他说：爸爸，你今天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快乐？老先生说：今天我在公园里跟神吃饼干。儿子还没接枪，他又说：神要比我想象中年轻很多很多耶。在您心里，神是什么模样？您希不希望跟神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坐在公园里吃饼干喝汽水？神会给您什么样的感觉？而平常别人跟您在一起的时候，您给他什么样的感觉？他会感觉到神的温暖吗？什么样的基督徒会让别人觉得在他身旁就如同沐浴在神的爱里？如果您曾经被神的爱触摸过，您愿不愿意把他的爱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在街头，在路边，在公园，在菜场，在学校，或是在工作单位，一个微笑，一句关心的话，一双倾听的耳，一个举手之劳，一声真诚的赞美，都能够温暖另外一个人的心，让他感受到被爱的美好的感觉，即使是短暂的片刻。对很多没有进过教会的人来说，您可能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能够认识到神的爱。您愿不愿意扮演神的亲善大使？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路边的野花各式各样，各有各的漂亮，它们的美丽是造物主上帝赐给他们的。同样，人的尊荣也是造物主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残疾人，比方说
一位渐冻人，他的四肢不能够动，他自己不能够行走，不能够起床，他的嘴巴不能说话，口不能吃饭，这样的一个残疾人，上帝怎么给他尊荣呢？小花的美丽就是上帝给他的衣裳，有独特的形状，美丽的色泽，特殊的质地。人的生命尊荣呢？人的生命尊荣也是一样，是上帝赐给人的衣裳。这个衣裳不是穿在身体上的，而是穿在人的灵魂之上。当一个人接受了上帝和他赐给人的慈爱、恩惠、真理，这个人的灵魂就会开始显出上帝所赐的尊荣。下面我们就来看教会的一群基督徒怎么样通过探访，把上帝所赐的生命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
当时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是的，渐冻人不能说话，他们的灵魂世界有多么丰富，完全仰赖照顾他们的人、探望他们的人能够理解他们内心多少。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读懂渐冻人眼神的能力。那么上帝怎么样增添渐冻人的尊荣呢？这个时候，探访的姐妹发现，上帝在激发他们的潜能。
通过认识窦岩，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领域，就是提升了我一个维度。我觉得他虽然躺在那儿，但是他是会动的感觉，就是我们俩的交通是没有障碍的。然后有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表格，是你要去问他说是说一个字母就好。后来我们两个的沟通就达到了一个，他提了两个字母，我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也感觉很新鲜。然后后来呢，我也没有拿他当一个渐冻症患者，我只是拿他当一个很正常的人，正在疗养，正在养病，以至于调整他的心情。我在给他讲外面的福音是多么的缺乏，外面我想出去我的人手不够，我说你看你这么有文化，你这么有看见，你赶紧起来给我开车，你拉我们去。然后他就每一天抱着盼望，哦好，我要答应你，跟你一起去宣教，跟你一起去传福音。所以每天我在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盼望。
在一次又一次的教会探访之下，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开始丰盛起来。先是姐妹们理解他，然后是教会的事工还需要他，窦姐妹的灵魂里开始生发了希望。接着的就是姐妹真诚的爱。
最开始呢，我是陪着大家一起去探访窦岩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吧，因为每周日下午过去。后来呢，就是我家里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母亲呢需要24小时陪护，所以后来呢我就没去。但是听到妍姐妹回来跟我说的时候，她说窦岩想橘子了，但我心里面觉得很特别亏欠她，但我又走不了，因为本应该我是当天不能回来的。但是感谢神，我回来了之后他们就说窦岩要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时间应该还很久啊，所以我真是刚起床我就奔他家去了。我说上帝啊，你给我留一点时间，让我们两个再一次，就是在他回天家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彼此鼓励。所以后来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我们的春燕姐妹，我们一起就到窦岩家去了。
姐妹们真诚的话语， 情感自然的交流，把爱一点点的存放进入窦姐妹的心里。教会一次次的探访，让窦姐妹感觉到上帝是接纳她的。因此，在窦姐妹的心里，从人的爱到上帝的爱，丰富了窦姐妹的心灵，也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对别人的爱，从她的家人开始。
我觉得在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她对家人的那种爱她认可了。之前她是一直就是在我们没探访之前，她里面是满了苦读和抱怨，因为长时间的卧床也致使他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和他父母的关系是有一些裂痕的。那当我们去探访他之后，然后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价值的，无论我们现在外在的形体是怎样存在的都是不重要的，但是上帝能够借着这样的时间你的父母陪伴你这十几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向他父母感恩，而且他就是回天家之前，他在他的本子上写我爱你爸爸妈妈。所以他们的关系因着神的爱再一次被医治被恢复，所以他里面也放下了很多对家人的这种埋怨和抱怨，里面是满了感恩盼望。
上帝的爱通过教会不断流入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加上弟兄姐妹们的爱，激发了窦姐妹对家人、对教会、对上帝的爱。这份爱不但激励了窦姐妹的生命动力，也加给了窦姐妹生命的尊荣。当神工作的消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教会的时候，在一些弟兄姐妹心灵当中激发起了对上帝的颂赞，也生出了感恩的诗歌。
主啊，你是我的依靠，曾经孤独恐惧迷茫，
给窦妍最大的帮助我觉得就是给了他一个喜乐的盼望。因为他姑有的时候陪他的时候也逗他说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就一个劲儿地说我是天堂，我是去天堂。也让我想到了的就是窦妍在我们追思礼拜那一天，我就在想世上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有知识有文化有钱有健康的身体，
但是他没有信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救主，他不能得救。窦炎虽然在这个世上，他这十几年的这个疾病给他折磨的，但是他的结局是好的。那些世上的人，他的结局，他虽然有很多的各样的头衔，但是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他的结局是不好。
是的，人生只有一次，过程也重要，结局也重要。今天您我都在过程当中，许多人凭着自己的能力，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添加很多荣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基督徒，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别人带来了生命的荣耀，也给上帝带来了荣耀。他们的人生结局呢？上帝要在人生终了的时候把天上的荣耀加添给他们，这就是永生。永生是耶稣基督的人生，永生是靠着上帝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奉上帝差遣降世给我们人类做的榜样。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教会的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跟随耶稣的榜样，靠着上帝通过探访把生命的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但愿这个故事能够带给您启发，希望今后您也相信耶稣，和基督徒们一起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末了上帝也将会把天上的荣耀加给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要以手足之爱相亲相爱，要结成互相敬重。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O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